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也许你已经会背。约翰三书第二节，约翰三书只有一章。对，约翰三书第二节，我没背。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来一遍，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早上我们提到神盼望我们的灵魂兴盛，那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心灵是兴盛的，是健全的。这是基督的救恩，要做的事情。当主成全救赎之后，他钉十字架，后来复活升天，以后照着他的应许，把圣灵浇灌下来。五旬节那一天，当圣灵浇灌下来，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站起来引用诗篇十六篇的话，他说：“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你们发现从一起头，神感动彼得使用的圣经，就把整个救恩所要做成在我们身上一个完满的样式，给我们讲出来。那里可能直接按着原文的字，可能是翻成我的灵欢喜，我的魂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所以灵魂、身体、救恩都触及了，神盼望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光景里面。那可是我们堕落的人，在救恩临到我们之前，我们灵魂、身体都没有达到神的样式，都是不健全的，都是不完全的，事实上都是有病的。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归向神，像我们早上提到的，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降服，你像彼得一样遇见他，你就爱他，从此以后就一生为这个来活，从来没有再懊悔。那么我们从一起头，我们的灵就活过来，我们的灵就被医治了，我们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渴慕他。我初得救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过了好几年我才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可是应该要这样的。我们应该是一得救，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使我们就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我有时候我知道我这样讲也许会让有些人沮丧，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如果不是这样的，怎么叫得救呢？因为圣经讲到得救是我们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可是你说你不知道神与你同在，有点奇怪，对不对？当然我侍奉主许多年，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一些角落没有被神摸着，有的人先这样，有的人先那样，所以也许有的人要信主一些年日才被带领，才被帮助，更多的晓得去碰触到神，去直接的面对神，那也好，那也好，总是神用各样的方法，总是要把我们引到这样一条道路上面。那主，要帮助我们这样子被他，得着，他也要医治我们，使我们原来堕落以后这些不健全的样式被他得着。其中一个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魂、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思，要逐日的更多被神得着。早上我提到你常常留意神的话，遵守他的命令，很帮助我们这样被神得着，叫我们的魂、叫我们的灵魂成圣。我在这里讲心灵医治，不是特别为着已经有忧郁症或者躁郁症或者精神官能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或者类似像这样的疾病才说的。我们都有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这一类的问题，我们不是很健全，所以包括我们的情绪，包括我们的很多方面，主盼望更多的得着我们。可是早上我提到一件事， 我希望你不会误会，不要，只听到真理的一面。就是好像关于我们心灵的健全，有的时候主并没有要把我们医治到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健全的地步。其实我这样讲不太对了，其实不是主不把我们医治到健全的地步，而是可能来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去区分有一些东西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造成一个样子，比方比较敏感，对不对？那个可以成为一个病，可是也可以成为一个特点。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我这样讲可能是有道理的。你有没有发现男跟女在这一方面就很不一样？我讲是 average 来说，一般性来讲，当然你不要给我举特例来说不是这样。我认识有男跟女刚好颠倒过来的，男人非常的神经质，女人却稳若泰山，也有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不讨论这些，我们说大致上常常是这样，对不对？那难道说女人在这一方面堕落的比较深一点吗？我想不是，上帝造我们就把我们造成这样，可是女人正因为这样，你知道女人因此变得更坚韧。女人的坚韧有的时候跟她们这一方面有关，她们正因为不会像男人分析太多事情，所以她们遇见事情的时候她们很能够担起那个责任来。家庭遇见危机的时候，很多家庭跟我的家一样，在忽然遇见一个危机的时候，常常是那个做妈妈的、做妻子的在处理危机，男人常常他们在办公室可以处理危机，一碰到家里有事情，有时候就不知道做什么才好。那女人有的时候变得在有需要的时候变得很坚韧，跟这件事有关。所以会不会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有忧郁症或者有精神官能症，我们尽量帮助他，那如果我们的目标，他自己的目标都把他放在要跟另外一个人一样，可以好像完全没有这回事一样啊。我从我自己的经验跟我自己的思考，我觉得或许不见得每一次主这样做。我想有的时候主这样做，有的人认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提到圣灵的恩赐里面有一种叫行异能的恩赐，那个也许有的人想到的是一个很非常大的神迹。可是也有一种可能，我听过有的传道人他们这样讲，他们觉得那个行异能的神迹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有的时候是用在像这种方面。一个人他可能他的精神状态有 disorder， 就是混乱，不是那么健全，也许有人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是一下子主把他弄好了。有的人经验过像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还是觉得有很多的情况似乎主选择不这样做。比较起来，这一方面的疾病，尽管有许许多多大有恩赐的、大有医病恩赐的器皿兴起来，我发现在身体的疾病上得到医治的那种情况，似乎比心灵得到医治的情况多。我的意思是说，心灵得到医治的情况，如果我们把它界定成变成好像完全健全跟别人一样啊，可是我们应该这样想象，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人跟那个人都没有精神上的疾病，一般人没有被把它定为精神上的疾病，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区别，对不对？一个人比较神经质，另外一个人比较容易惊慌，还有一个人比较容易忧虑，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情形。那个如果你顺从这些，那就是罪，那就是肉体。可是你可以不要顺从这些，你胜过这些。你有时候会很羡慕别人，因为另外一个人他不需要努力，他就自然就胜过了。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他们好像你不需要跟他说什么，他就是没有什么不容易恐慌，你有时候很想让他恐慌一下也不太容易。可是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就很容易，他可能要活在那种更健全的情况，他比别人要加倍加三倍 的付代价努力。可是那是值得的，那是值得的。 也许主有时候允许我们这样，就如同我们在其他的方面也是，在其他生命的学习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人在某一些点上啊、特别的好像很自然的就表现得很好，可是可能他在另外一方面比起别人就差多了，他需要多付代价才能够使自己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在帮助一个人在精神上面有软弱的人，帮助他来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区分是不是这样已经是神做的奇妙的工作。嗯，好，我觉得我们应该留意这些事。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可是我很多年我觉得是这样。我早上也给你讲，也有精神科医师同意我讲的话。事实上他们诚实的面对的时候，他们反而觉得同意我的话对他们是一个安慰，因为他们常常面对这些病人，他们很没有成就感，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个病情控制，可是显然他们很少看见一个人恢复成就变成另外一个完全没有这种问题的人一样。事实上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有这种问题，像我刚刚提到的，也许正是他们可以被主使用的地方。一个过动儿有可能可以被主使用。过动儿这个词是现代的词，有的人提到以前有一些有成就的人物，他们小时候有一些故事，我们知道，也今天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他小时候一定是过动儿，可是以后他可以有成就。自闭症是，今天的精神医学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一个天生的，那不是后来因为环境的刺激才变成的。也许有的人因为后面环境的那个变成有点自闭的倾向。可是跟真正的自闭症并不一样，那一种有可能是可以借着帮助可能会得到释放的。就像以前我听吴勇长老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有许多年，可能超过十年，从来不讲话不笑，大概类似这样，可能因为发生的事情，大概是感情问题还是什么，我现在不太记得。可是后来我已经忘了那个过程，后来主使用他的仆人帮助他，他得到释放，那是可能的。可是现在的精神医学认为自闭症是天生的，而且是永远无法治愈的。我们只能够尽量的帮助他，也许控制到某一个程度。可是尽管是这样，即使这样讲是没有错的，一个这样自闭症的患者，我们是不是如果家里有一个这样自闭儿，我们是不是就觉得啊，是主给我的一个重担？有可能，可是他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祝福，还是可能成为一个祝福。我看过一本书，有一个妇人，她有两个孩子，一个癌症去世，一个自闭症，所以她丈夫后来就离开她，她很辛苦的把那个自闭症女儿抚养长大。十几岁的时候有人介绍他到欧洲一个地方去，他们发现自闭症，有的自闭症是跟他的一些感官有关系，其中一个最常被忽略可是很可能很重要的就是他的听觉，他们有特殊的听力，他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容易听见的东西他们不容易听见，也许这是为什么他们常常对周遭一些人家讲话什么没有反应。其实你知道我们是从经验学习的，我们旁边有很多声音，对不对？其实我们从经验学习，我们会逐渐的分辨出一些东西，我们接收有一些话，尽管他在那里讲，我们不太理他。你有没有注意过我们其实这是经过学习的，特别像妈妈，她可以在一大堆声音里面听见她的孩子在哭，因为那是经过操练的，那是心变成这样。现代的那个助听器，有一些人比较重听，他们的助听器，你知道现在的助听器比以前进步多了，现在助听器有一些是可以学习的，就像电脑 有些东西好像可以学习，就是他们可以累积经验。有一些助听器带了，逐渐逐渐的，当然带的人也要配合，他们会逐渐的，去过滤一些事情。后来刚刚带的时候，他还发现所有的声音都一样扩大在他里面，可是慢慢他就会有一点学会，只是多一点接收那个他应该听到的，其他让他去轰轰轰吧。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那有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有一些自闭症患者，他们有听力的问题。那个女孩后来送去欧洲，在那边学习，他们帮助她治疗她，她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她有一些声音，在我们听起来只是声音而已，对她而言是很可怕的、很尖锐的，的声音。那个故事的，高潮是那个女孩子更多得着帮助以后，她还是自闭症患者，我想，可是她更多得着帮助之后，有一次外面下雨，她跑到外面去，在那边在雨中跳舞。后来她妈妈写这个见证这本书的时候，她妈妈不是用这个名字，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翻译作雨中起舞，这是宇宙光出版的。为什么特别讲到那一幕呢？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如果下雨，他就会非常激烈的反应，他们家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借着治疗，他们知道为什么。以后他比较这样学习这个以后，他妈妈问他，他证实这一件事，就是以前当他听见下雨的声音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就有一支重机关枪在他的旁边发射一样，他的感觉是像这样的。所以后来他得到帮助以后，他大学毕业，一个自闭症患者可以这样，这是可能的。如果从更小的时候得着合适的帮助，我不敢说每一个都这样，也许自闭症一样有轻微跟严重的区分，但是好像各种精神上的软弱都还是有可能被主使用。我前不久看到一本新出版的书，我也订了一些给大家买，不晓得多少人注意到，这一次可能不晓得还有没有那个书叫《彩影与蝙蝠》，好像是彩色的影子，《彩影与蝙蝠》那本书是一个自闭症从小自闭症的患者写的，他自己写的。那本书可能会帮助，如果你家里有一个自闭儿，会帮助你进到自闭症的心灵的境界里面。他提到哪些东西使他很受不了，哪些东西使他注意，他几乎有点像写诗一样的写那一本书，蛮有意思的。如果你常常留意这些，累积一些经验，也许会更扩展我们能够服侍别人，对别人有更大的同情心。所以这些人一样可以被主使用，像早上我提到镶嵌，我们自己教会那个女孩子，我自己非常的以我们教会有一个像这样的人为荣。我觉得就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说有一个这样有点麻烦，他确实有时候有点麻烦了，连在婚礼都可以嘛，就大哭起来。他不止一次这样大哭，有时候他刚刚开始，他妈妈，我们有点担心他妈妈以为是我们欺负他，可是他们家人都很信任我们，知道我们爱他。他至少在教会里面，他也有一件事他做得很好，就是放诗歌投影片。你们知道吗？以前我们还用那个旧式的投影机在放投影片的时候，所以他参加我们的放投影片的服事。有一些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为了他大概延后了两年左右，不愿意使用单枪投影机。我很早就想要用单枪投影机，可是我知道一用这个镶嵌一定没有办法放投影片，因为他不一定不会用电脑。也许我不应该这样想，说不定教一教他就会了。可是我有差不多两年之久为了他，我不要换投影机。后来我们还是应该换了，以后我们想到一个好办法，一直到现在我们 礼拜天下午的台语聚会，我们都还用旧的投影机，我们那个投影机已经快要散掉了，我们还用那个在放映投影片，多半相信只要在，多半是他在放的。我真的以他为荣，一个这样的人可以被主使用，我们相信。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跟身体的病痛做一点比较啊，有一些人太快的宣称，一个人心灵上有疾病，在他们的教会得着帮助。我看过有像这样的教会，很好的教会，可是他们做这样的见证。可是我当时在场，我也看到精神上有需要的人，他们得到帮助，可是那不是像他们做的见证那样的帮助。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有一点就是这样不太好，有一点牵强的做见证，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我忘了我有没有在第一堂聚会，不是在这里，在礼拜二晚上第一堂聚会提到，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位我在一个基督教的报纸上面看到一个教会的消息，提到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她得了癌症。那个姊妹是我认识的，所以我留意看那个消息，因为她把名字写出来，然后就提到说她弟兄姊妹为她祷告，她就得了医治。很奇妙，对不对啊？癌症得到医治。那后来过了差不多一年，那个姊妹来找我，她很想更多的有追求，她给我讲她的情况，我才发现她得了癌症没有错，可是她经过开刀，经过化疗，经过放射性治疗，而且就是到那个时候，你只能说她在缓解期。你们知道什么叫缓解期？公生弟兄在吗？公生弟兄在，是不是癌症通常五年没有复发，我们才叫它痊愈，对不对？大致上是这样。所以如果在五年内它好像还好，你只能叫做缓解期，对不对？有时候是这样称呼的。我相信在那个过程，教会为他祷告，他得到帮助，我相信。可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他没有提到这些，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很可能那是一个广告的方式。事实上我知道有的传道人，他们甚至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来到教会，然后教会就人多，就会更有力量，更有信心，就真的会有更多的神迹。可是我有点怀疑教会应该用这样的方法，那个听起来比较像商人在做的事情。OK， 我不是要批评别的教会，所以我没有告诉你是哪一个教会。可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在精神方面的疾病，我特别期待我们不要做这样的见证。因为你做见证的时候，你可能因此带来这个结果，就是就统计数字而言，有更多的因此觉得这个教会能够叫精神方面有疾病的人得到医治，一定会有不少人去你的教会，因为今天有这样的难处的人很多。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他不是在那边真的得到他期待的帮助，你给他的伤害是很大的，比生理的疾病伤害还大，你知道吗？尤其心灵的疾病，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些事。事实上连身体的疾病似乎有的时候神也没有医治。我知道我讲这些话跟我们这个课程刚好背道而驰，因为我们课程引用的圣经都说他医治你一切的病，可是我还是必须承认，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没有得到医治，连圣经里面记载还不是一个三教九流的人，是伟大的先知伊利沙，圣经说他得了必死的病，就是这样。而且我相信他不是过气了的先知，不是说晚年晚节不保啊，失去信心所以才会病死，好像不是，因为他死后连他的坟墓都叫死人复活啊。我们不太能解释这些。我读许多这一方面的书，我发现那些真正被神所高抹大有恩赐的医病布道家，他们多半在这一方面都很谦卑，虽然很多人借着他们得到医治。事实上他们常常很小心，像 Catherine Kuhlman 这位姊妹，她如果她有人得医治，她要把她的医治 发行，在他们自己的刊物上 publish 的时候，他一定要弄清楚那个人在神医治他之前有医生的证明他的疾病，得医治之后也有医生的证明他得医治，他才把它 publish。 有一些人是实际上是人做工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没有那种证据他就不发行这种见证。那虽然他们有那么多的奇妙的医治的见证，可是当有人问他们说为什么有一些人没有得医治的时候，这些布道家通常都回答说我不知道。事实上 Catherine Kuhlman 听说他经常的在5个小时很长的聚会，那种医病聚会都很长的，结束以后虽然他已经精疲力竭，他在后台他有时候想到那些没有得医治的人，他会为他们哭泣。可是有的人不是，有人半吊子的不是这样。我记得许多年前我在一个地方服侍，那个聚会经常我们一个月去一次，现在我太太还常常去。那个聚会经常那个现在比较没有，那个时代经常有一个有一些附近的传道人都会来参加，我们带他们追求。有一天我犯了一个错误，我讲完道那天我特别有感动要为有需要的人，有病或者有需要的人祷告，我就请他们到前面来。哦，来了不少人，因为那个教会有很多年长的，所以年长的身上比较容易有各种毛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想谦卑一点，所以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就请说在座神的仆人们可以出来为他们祷告。哼，一下子出来了一大堆人，哇，我就发现他们各式各样的祷告的方式哈。那差不多2分钟之后，我就很不想参与，我就站到旁边看他们了。有一些东西我实在不想参与。我特别注意到其中有一位，他几乎每一个在前面的时候祷告过，为一个人祷告，他开始摇一摇。祷告的话大概都差不多一样，我忘了祷告什么。走到下一位，为他按手，然后摇一摇，我讲了一点话，然后手伸回来，就这样，然后每一个人都祷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参与，我把手放在后面。后来好不容易他们都祷告完了，我就请他们回到座位上，然后我们就讲几句话，让大家再安静，再注意主的同在。2分钟以后，刚刚那个传道人就站起来，他说：刚刚我为你们祷告，如果你没有得到医治，因为你没有信心。弟兄姊妹，不要做这样的人。也许里面有一些人不够有信心，可至少圣经有一次提到主耶稣指出暴露出门徒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主没有说那个人没有信，主说你们没有信心，对不对？是我们这些为人祷告的人没有信心，是教会没有信心。有的人很急着给人开药方，早上我也稍微提到，有的人一碰到人有疾病，无论身体的疾病或心灵的疾病，他们就开一个药方。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开这个药方，他们开药方的时候那个态度好像他们有辨别的恩赐，辨别主灵的恩赐。其实我知道他们为什么都开那种药方，因为他们参加过这种研习会，他们学来的。他们给人家开的药方常常是这样的：你的祖先带来的咒诅，可能你小时候喝过符水，可能有人曾经弄一个符咒咒诅你。他们讲很多这样的事，这是有一点可能的，可是绝对没有那么多这样的事，你相信我。你不要像有一位也是有一点名气的传道人，我听说最近听说的，他到一个地方去服侍，他们，我觉得这些人如果有恩赐，像赵元基牧师讲，他们的恩赐就是胆量。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常常这样说，总是会说错的。可是他们就是敢讲，我相信因为他们敢讲，所以有时候会有说对的。 所以他们会有回馈，会觉得好像能得到帮助。他说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因为有点问他说，圣经不是提到耶稣除去一切的咒诅，为什么你总是一直提到咒诅？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这样回答他，他说，弟兄，我想你从小喝过福水，所以你才会问这个问题。那个弟兄就不跟他讲了，那个弟兄自己告诉我，那个弟兄是牧师的儿子，从小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从来没有喝过福水。那个传道人还不止跟一个人这样讲，还跟另外一个人说，他是类似像这样，那个人也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想他说的有一些是准确的，可是那些不准确的通常不会 publish 在刊物上面做相反的见证，对不对？可是你说那我怎么分辨？我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分辨的方式。早上我已经稍微提到，很多在这一方面有经验的人都同意一件事，就是分辨诸灵的恩赐跟赶鬼的恩赐是相关的，事实上应该差不多是划等号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给你指出这个，他就应该有权柄帮助你破除这个咒诅，把你从你使你得到释放。如果他给你宣告说你有这种咒诅，别人给你过符咒或者什么东西放着你，因此恐惧害怕，或者因此怨天尤人，因此一直活在这样不知道要做什么好的光景里面，你可以确定一件事，那个不是从主来的，主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我们的主是使人有盼望的神，魔鬼才做那样的事。只可惜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可能用意是好的，可是成为魔鬼的工具做这样的事。我讲这些话有时候我很气，因为我经常不时的遇见有一些人，因为人家这样跟他们讲，许多年活在那种阴影里面，破坏他们的生命，破坏他们的追求，破坏他们的服事，破坏他们的家庭，你知道吗？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我们会生病，一大半的情形都不是因为别人给我们下咒诅，你一定要相信这个。我们病的源头是人类受了一个咒诅，就是人类堕落，这是我完全同意的。在伊甸园人类堕落以前没有疾病，这是我完全相信的，那是堕落带来的结果。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生病多半的时候不是因为再有什么咒诅临到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去碰触这个，我们自己去搞这些黑暗的东西，那也许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影响，连那些我们都应该相信，一旦我们信了主，那些东西多半都自然脱落。只有少数的情况，也许是心灵比较软弱的人，需要别人来给他们做特别的医治，这个才像我们主的做法嘛，他是君尊的手法，不是吗？他说他成全的救恩是这样，哪会还要搞得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不会的啦，多半的时候都不是这样。可是如果是什么别人给你下符咒，第一，神的百姓可以有一个信心，没有什么占卜符咒可以害我们，神儿女一定要相信这个，这是圣经里面的话。神借着一位先知，虽然那是一个贪爱公价的先知，可是那讲的话是真实的。巴兰对神的百姓说，断没有占卜能够害以色列，一定要相信这个。我个人相信不只是神的儿女，就是一般的人还没有信主以前，也很少有别人下的符咒会害你。如果有，我们这个世界很多人早就死光了。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就有许多神的保护，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想一想看，你从小到大，如果你是后来才信主的，如果没有神的保护，我们很多人现在都不在这里了，要不然就说缺手缺脚的了，对吧？那小孩子多少的危险可能发生啊。我相信神就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以前也保守我们，所以多半的时候我们不会受那些害，你一定要相信。而如果有人有特别的感动说我们是因为这样才生病，这是有可能的，可是我认为他应该有权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否则他就闭口不言，也许主只感动他为你祷告就好了。你可以这样分辨，你要相信我，你不要容有人家讲的这样的话，许多年无论你自己的心灵受煎熬，还是你旁边的人受煎熬。无论身体的疾病、心灵的疾病，都用得着这个原则。身体的病痛跟心灵的病痛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身体的疾病，如果那个生病的人不太合作，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医治他，对吧？小孩子不要吃药灌嘛，从小妈妈都有这种经验，要灌孩子吃药，他还是要吃，对不对？所以妈妈都懂那个道理，拿着鼻子一捏，嘴巴一定会张开，就把药灌进去。如果他不肯就范，把他绑起来，你看医院里面护士小姐经常把一些病人绑起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可怜啊，病人有的时候还有很有意识，他们就会觉得他的儿女怎么可以这样把他绑起来，可是因为不绑起来他自己受苦，为什么他动不动就哐啷就把鼻胃管拔起来，一拔起来再要插一次很痛苦啊，气管更痛苦，是不是？很有趣哈、哦，我们的鼻胃管通到胃的是从鼻子插进去的，通到气管的是从嘴巴插进去，这个你知道吧？你常常去看病人你就知道，多半的时候了。嗯，我们可以把它绑起来，可以使它就范，还是医治它。可是心灵的疾病没有办法哎，你怎么样把一个人心绑起来，叫他要合作？你没有办法。我讲这个是要释放你一件事，你若遇见有人有心灵上的难处，你觉得你很难帮助他，你不要灰心，你不要自责，因为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我们尽量，可是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你一定要知道，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懂这些界限，你才不会为不必要的担子担在那里。我们要有爱心，我们尽量帮助他，一段时间以后，有时候我们就要放手。灵性的需要也是这样，不是吗？有的人你非常盼望他信主，或者盼望他渴慕主，盼望他起来寻求主，他就是不要。你在他身上下功夫，为他祷告，关心他一段时间以后，有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手放开，把他交在主的手中。也许三个月后你想到他，再给他打一个电话关心他一下。我遇见过有这种情形，有可能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在打电话给他，他很感恩，他说他正想要回到主的面前。可是如果他在没兴趣的时候，你整天催着他催着他，就很难说了。他也许会延缓了他回到主面前的时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原则可以用在很多方面，比方青少年，有些时候你需要放手，你一直催着他，有可能只是使得他要走在正道上的时间延缓了。所以我诚实的给你讲这些事情，免得我们以为面对疾病得到医治，就是应该常常用力的宣告信心，相信主一定要做，相信。我们要用信心宣告，可是会有像这些情况，一个心灵上有软弱的人，精神上有疾病的人，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我们在旁边帮助他，有一些东西我们要知道，那就是他跟帮助身体得医治其实道路是差不多的啦。无论心灵得医治身体得医治，道路是差不多的，就是要信靠主，要祷告，要赞美神，让我们的心更开广要喜乐一点，因为喜乐的心是良药，要不要烦躁，不要忧虑，要把这些都交托给主，很迫切，但是安息在主的手中，要愿意等候，因为有的时候神瞬时的医治，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像上个礼拜，我在过去这个礼拜二，我在士林讲到我自己的见证，我曾经经历过那种瞬时的感冒，像这样的病就得到医治，可是我也经历过 主就是不医治你，而且连平常我们经验到的逐渐越来越好也没有，让你熬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又忽然医治你，让你知道那是在他的手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等候，这些都是对我们期待得医治的时候需要有的，这在后面的课程我们都要继续会再提到的。我说无论身体得医治心灵得医治道路都差不多一样的，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你可以对身体想要得医治的人讲这些话勉励他，对心灵有需要的人你讲这些话有的时候没有用的，也许更糟糕的。那怎么办？他需要这样做，他需要用信心，他需要喜乐起来，他需要赞美，他需要这样需要那样，可是他又你又不能这样跟他讲，因为你这样跟他讲只会给他压力。那我们怎么帮助他？所以你帮助心灵有需要的人可能比帮助身体有需要的人更费功夫的，你需要陪伴他们啊，你需要替他们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比方你希望他们喜乐起来，你不要跟他说要常常喜乐，哎，喜乐的心是良药，哎，你可能需要给他讲一个笑话让他笑。我使他笑不一定只是讲笑话的，我意思就是说你要想办法使他快乐起来，而不是只是吩咐他要快乐。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尤其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忍耐着这样的人，有需要的人，你帮助他一定要费功夫的，你要预备好费功夫。你如果不准备费这个功夫，你就不要轻易的接一个帮助这种人的 case。你不要以为接到，哦，我知道怎么帮助他，哎呀，我这个拼命的宣告啊，做什么事，你不要轻易这样。你一定要知道，多半的人无论身体的疾病或者心理的疾病，都有自然的因素。多半都不是因为我刚刚讲了超自然什么咒诅啊那些东西，多半都是有自然因素的，对不对？心灵的疾病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我们需要长久的帮助，因为一个人有这方面的疾病，多半是栽种下去，那个不好的东西栽种下去已经很多年，在他身上已经生根，已经跟盘绕着，跟很多事情都产生关系，你一下子要叫他变成健全的样子是很困难的。你需要陪伴他，他心性已经被扭曲了，他就是很容易觉得自己就是一文不值，我想就像这样。很多有这样疾病的人，他一旦知道你要帮助他，就有可能经常给你打电话，而且一讲就很长的时间。比方以前我们服侍一位弟兄还有躁郁症，那个时候我觉得也许我太太帮助他会有帮助，而且他大概是晚上他会打电话来，我太太就耐心陪他讲话，每一天晚上很少例外的他都会打电话来报道，一讲就是一个小时，我太太陪他讲话帮助他这样。一个多月以后，我觉得也许是一个时候，我应该接手过来帮助他，所以我就有一天他打电话来，我就从我太太手中接过电话，我就跟他讲说，弟兄，以后由我来跟你谈。你知道那个弟兄说什么吗？吃醋了哈。我们平常就很留意如果别人对我们的帮助和对我们的态度不是那么诚心，我们也都不太舒服嘛哈。可是精神上有软弱的人在这一方面特别的敏感，你一定不要跟他假惺惺的，别人还可以被你骗过，这种人多半你骗他不了的，他知道你并不那么真诚，事实上他经常在怀疑你不真诚的。你就是接了他一个月的电话，每一天给他接一两个小时，他都还会怀疑你是不是真心要帮助他，他不时就会问你说你不耐烦了对不对。这样的人我经常 这样的人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你不耐烦了对不对？他还不问你说你会不会不耐烦，不是的，他要给你下判断说你不耐烦了对不对。所以你必须从心里面预备好，是很诚心的帮助他，使你到时候可以诚实的告诉他说不会啊，否则你真的不耐烦了你怎么办？你跟他说是你伤害他，你说不是你伤害自己。所以你要预备好，真的愿意付那个代价，诚心的帮助他，否则你就不要开始。而你这样搞了一两个月以后，你还不一定看见他有多少改变呢。好，我接手帮助他，我就尽量的协助他，因为他常常会钻牛角尖，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岔开话题，谈一点轻松的事，当他钻牛角尖的时候，我很少去跟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常常喜乐，但是我想办法使他这样，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这个不太容易，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试试看。有的时候我没办法用话语使他转移注意力，我就把他带到阳台上看看，也许他在我家，我把他带到阳台上看看远处的山，分散一下注意力。有的人他需要这样。有一次我跟他谈一谈，差不多到中午了，我就跟他说哎，我们一起去吃饭，我请你吃饭。他就好，他就跟我去。路上他跟我说，曹牧师，你找我去吃饭也是医治的一部分对不对？他满脑子想的就是想要得医治，你一定要同情他，因为他你可以帮助完他，你过你的生活可以把他忘掉，他不行，他一直在他的那个软弱里面，很不容易的。这样的人常常需要人陪伴，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感觉到有亏欠，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都是这样。以前我们教会附近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我们有姊妹不时的关心她，她有忧郁症，不时的关心她。后来有两三个礼拜没有看到她，这个姊妹也忙别的事，没有刻意的去关心她。直到有一天在路上碰到那个女孩子的妈妈，那个女孩子一直都没有来聚会了，但是那时候就帮助她。她一问起那个女孩子，她妈妈就跟她说，她上个礼拜过世了，她跳楼自杀了。你会觉得亏欠，可是我讲这些话是让你，如果是在爱里面觉得亏欠，保罗说爱心要常以为亏欠，那是好的，可是你不需要过度的亏欠，因为我们尽了我们的力就好了。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大学时代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个姊妹长得很漂亮，那种男孩子都很喜欢的，又看起来很愉快的样子，所以后来毕业以后我们听说的事很难了解，那我们听说他有忧郁症，我听说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不好的事情，他有忧郁症。在大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的另外一个姊妹住在跟他同一州，他们都在美国不同地方，但是至少稍微近一点，他每一次一郁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常常就会打电话给他，他就尽量陪伴他，跟他讲话这样。有一次这位帮助他的姊妹刚好有事到外州去几天，而那个姊妹在那几天里面他又郁起来，他就打电话去，没找到他就自杀了，就是这样。我讲这些话是让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有同情心，另外一方面我们有界限的，我们不需要过度的陷入一种情况自责，不需要这样，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帮助，把它交在主的手中。虽然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自杀不会进天堂，我们也不随便告诉人家说可能还是会啦，免得有的人遇见这些事这样做，但是无论怎么样，我相信像那样的人，如果主在地上的时候看见人受病痛，无论身体心灵的病痛的煎熬，他动了慈心，我很难相信他对这样的人不动慈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把他交在主的手中，比放在我们的手中安稳。我们尽量的帮助，可是我们不需要太过度的自责。那我们 刚刚提到我们帮助人有的时候要带着他去做我们平常是勉励别人做的事，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放一点东西，让他可以有一个台阶可以爬上去。你可能没有办法把他带到健全，可是你可以给他一点东西帮助他，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也许我帮助他笑出来，哎，你就会发现他那种钻牛角尖就可能就会有点疏解。嗯，所以有的时候我面对有的像这样的，他们给我打一个电话，他们是我在电话中看不见，可是他们可以猜测到他们满脸凝重，非常认真，他现在面对的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他们多半都是这样了，然后要来问了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接电话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语气，我一听是他，就可能说哦帅哥你好，比方啦，他可能就会从那头笑出来说张牧师你怎么这样讲话。哎，可是这样一来，他也许就刚刚那么执着的东西，他就疏解一点。可是你没有办法告诉他说，哎，放轻松，放轻松。他说好，好。可是你知道，他每一次说好的时候，弦就再更紧一点。我一定要轻松，我要听你说。就像你失眠的时候，一直告诉自己说，我要睡觉，我要睡觉，我要睡觉。谁那个时候睡得着啊？所以我们服侍这样的人。我们要了解，其实我们自己有这种问题，我们也了解这些也会有帮助，试试看转移一下注意力。给你举一两个例子，跟这个不完全一样，可是类似的原则。以前我们有一位老先生在88岁来信主，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弟兄们记得他，那个夏老伯，夏伯伯，他非常可爱，他是一个退休的老教授，经济学老教授，很有成就的。他以前是自由雷震的时代自由中国的主笔，他的妓女是我的大学同学，后来借着他信了主。他信88岁信主以后，他就非常的渴慕，好像要赎回光阴一样，能来聚会他几乎每一次都来。他本来身体的状况不能坐超过半个小时，信主以后一来我们聚会一坐就3-4个小时，加上爱宴，他很喜欢爱宴的时候就喜欢跟年轻人讲话。他跟我们的姊妹们说，他听见他们有人叫我曹哥，他说你们要不要叫我夏哥。他很可爱。我们有一个探访诗歌，我送他一本，他很认真背那个歌词，他已经88岁，我碰见他，他就会说我现在背了5首了，我现在背了7首了。有一天他欲言又止，他是非常的绅士型的，就跟我说，曹牧师，你这个诗歌你们有校对吗？我就问他说是不是上面有错字，他就给我指出，我一看原来我们里面有的是台语的啦，台语用台语的写法，他读起来很不通顺，所以他问我有没有校对过。他就是很可爱。他除了少数几次需要住院，一直到他90岁被主接去，他几乎每一次主日聚会都会来。有一次他住院，我住院的情况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去医院看他。那因为我去看他，他就很兴奋。我记得那一次我去，因为我没有看到他，所以我就留了跟护士小姐要了一张电脑报表纸，我就留了一段话给他。哇，他看到那个话，那时候他信主不久，他就非常的兴奋哈，兴奋到一个地步。后来我才知道，他整夜都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呢，就他太太在旁边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他没办法停下来。到一个地步，到了半夜，他自己跟他太太说：“你可不可以拿一个 OPK 帮我们把我的嘴巴封起来？”他自己知道他这样，可是他管理不住自己。我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人在有几种情况，你一定要了解。我们比较无法控制得住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智那个精神哈，或者像这样。一个就是。年纪很大的老年人，另外一个就是很小的孩子，小婴孩，还有一个就是生很严重疾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这样。另外弱智或者是类似像这样， 的人，还有精神上有软弱的人，像这一类的人都容易有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他们在一个情绪里面，他们就不像我们可以收放自如，有的时候他们不容易。所以你看他明明知道他一直在讲话，可是他控制不住，他就整夜这样就没有睡，所以当然就很精神很不好，很不容易。一直到清晨，医生才给他药使他能够睡，类似安眠药或者镇定剂之类才睡，稍微休息一下再来就都好了。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有一些情形，像那种情形，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可能要做一点处理，在那个情况里面给他一个药会有帮助，先让他一稳定下来，他就回归到正常。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我有点稀奇，在那里的医生为什么不懂这个道理？至少从那以后，我有几次遇见人有类似这种需要，我因为这个经验，我会提醒他们可以这样做。我自己遇见过一个例子，我很少讲那一次的经验给大家讲。大概五六年前，那时候我还去年底的时候，我还去圣何西江秀廷牧师那边服事。那那一次不是他们的营会，而是他们有一年里面有两次我去那里给他们的同工跟弟兄姊妹带领查经，所以我太太没有去，我一个人去。我通常去的时候比较多，我会住在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家里面，他的家很大，有草地，有自己的小游泳池，还有一个自己的网球场。那我去那边有一些服事，可是也有比较空闲的时间啊，刚好他们有那个网球场有一个网球机，就是自己会弹射出球，让一个人也可以在那边练习打球的。那网球机刚好电池坏了，需要换。那他很忙，那我在那边有一点闲，而且我对这个也很有兴趣，我说我帮你换，所以他就让我帮他换。那个有点看不见里面，就伸进去弄螺丝啊这样。我第一天去弄的时候，忽然从那里面掉出一只乌黑的蜘蛛来，很小，那个肚子就差不多像鱼眼睛一样圆滚滚的，可是很黑亮黑亮的，看起来有点恶心，所以我用石头把它杀了，小很小的一个蜘蛛，我也没有很在意。那天没有完全弄好，过了几天我又有一点空，我就再去弄。那这次我伸到里面去弄到一半的时候，用左手伸到里面弄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我左手的无名指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忽然觉得好像被一个刀子敲中一样，我的感觉是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像刀锋哈，这样不是割，是这样敲中，那种有点像割一下那种痛了。我赶快伸回来看，连一点痕迹都没有哈，也没有割伤，也没有撞伤，就只是这样刺痛一下，所以我也没有在意，我就继续做，把它做完。之后，我就开始过了什么一个小时，开始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就开始从左手这个地方开始有一点感觉，有点酸痛，有一点特别的感觉，一直到胸部。以我对医学的尝试，我这一方面我也许明天我会提到，我蛮敏感的在这一方面。我觉得那个很像心脏病，有些心脏病会有预先有一点征兆。我们家族好像不太有心脏病，所以可是我没有多说话。那天晚上我同学带我出去吃饭，跟他家人虽然吃得很好，可是我不太有心吃饭，因为身体很不舒服，我没有跟他们讲。我一向生病不太跟人家讲。那后来回来我就洗个澡，洗完澡以后就更糟糕了，那个酸痛的感觉就主要是酸了，就对，开始麻跟酸了，酸就逐渐从胸部往下降到腰。那个时候我就比较确定我大概不是心脏病，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偏偏差不多九点的时候，我那个同学来说有一个妈妈要看你，因为那是我们以前在台中的时代认识的教会里面的妈妈，她知道我在那边就专程来看我。我当然那是年长的妈妈，我就过去跟她讲话，讲了一个小时话。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我根本坐不住，我腰酸得要命，他们坐不住。以前有时候我听我妈妈说，他们生很多小孩子腰酸，我想说酸有什么了不起，痛比较那个。从那个以后我知道酸很了不起的。哦，好不容易讲完话，差不多十点我回到我的房间，那时候差不多已经整个腿都是这样。那一整个晚上我完全没有办法睡觉，因为我没有任何一个姿势可以维持超过十秒钟。无论什么姿势，在床上跪着、侧卧、俯卧，或者是跪在床边，或者站起来，或者坐下，没有一个姿势我可以维持超过十秒钟，我根本没有办法睡。我那个同学很晚才睡觉，我知道我只要跟他讲，他立刻会送我去急诊，可是我不要，所以我就继续这样。到了清晨，我一定要去他那里吃早餐，他一看就知道我有毛病。我根本藏不住，所以我只好告诉他，他马上就安排把我带到医院去。医院检查，我有一点血尿。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软弱，我还记得，他只是停车，哎，我下了车，他只是绕过去，不晓得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几秒钟而已，然后就要带我进医院。就那么几秒钟，我站不住，我蹲在那里。你们大概很少看过软弱成那个样子。那，就他验出了一点血尿，还有做一点事情，我给他讲我的看法，我觉得我是被毒蜘蛛咬了，因为我看见那个蜘蛛。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后来，我遇见好几个医生，没有一个愿意听我的话，所有的医生都觉得我是 nonsense 胡说八道，他们认为你也没有红肿，也没有伤口。哪里是蜘蛛？只有一个以前我们的朋友，他在 San Diego 当医生，我打电话给他，他稍微愿意接受我的话，他跟我讲，在美国有两种蜘蛛是最人最常被那个蜘蛛咬的，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Black Widow， 就是黑寡妇，另外一个忘了名字，我回来以后，我妹妹是一个兽医，她拿给我看蜘蛛的图谱。我才知道我看见的那只小蜘蛛是黑寡妇，我杀死的那一只，所以我一点相信咬我的可能他的儿子，大概报复。我以前都以为电影里面那种很大的那种蜘蛛，有没有毛茸茸那个才叫黑寡妇，才不是，真正黑寡妇她肚子不到一公分见方，远远的就小小的。那天医生给我，他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所以他给我开一个止痛药 Advil， 那是什么止痛药 ADVIL， 50颗，他叫我每8个小时吃2颗，我吃了，吃到第5次我就不肯吃2颗，我只吃一个，所以我一共只吃了9颗，现在还有41颗放在我的办公室留作纪念，早已过期了啦。我吃了以后就稍微能够睡，身体就有一点恢复，就更有力量，然后就能够睡得着，以后就好起来。大概过了2天以后，我原来的机票要回台湾，我那个同学说你现在怎么回去？我坚持要回来，那时候我还替人家带一个很重的机器要回来，我们拷贝录音带的机器，他坚持说下个月我要去台湾，我替你拿。幸亏我听他的话，因为我上了飞机以后，隔壁有一个年长的太太，要进来的时候拿一个不是很重的包包，因为他个子小，我要帮他拿到上面，我几乎拿不上去，很轻的包包，可是回来就慢慢就好了。那个是我从信主以后快要30年第一次吃药，我以前很多年都没有吃药，可是我那次也觉得很平安，我觉得这样做主也允许我这样做。可是我讲这个例子跟我刚刚讲那个谢老伯的例子是类似的，就有的时候主让我们做一步的处理，后来就会逐渐变成善性循环。有的时候我们病得医治也是这样，有时候心理上的问题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也需要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有的时候主要给我们一点踏脚石帮助我们，也许这是为什么福音书里面有的时候主医治人的时候常常要他们做一件事， 那一件事有的时候不太合理，可是我觉得那个很可能都是随着不同的情况，要帮助人有一个信心的踏脚石。事实上，有的时候主要人家做的事，常常是我们看起来做不到的。越是那样，越有可能是一个信心的踏脚石。明明手枯干了，主叫他伸出手来；明明是瘫痪，主叫他拿起褥子来走。主常常做这种事，对不对？明明已经瞎眼了，你觉得还不够瞎，是不是？还拿泥土抹人家的眼睛？也许是这样。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更细节，因为我也不知道每一个 case， 我们可能都要仰望主。也许这是一个帮助。可是最后我讲一个要紧的一个点，那就是。我们常常在遇见这一类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告诉人要用信心，要给他释放。可是好像圣经里面好像并不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借着信心得到释放，好像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自然觉得我们应该告诉人要用信心得到释放。我好像想一想，圣经好像不太有这样的话。圣经怎么样讲到我们得释放呢？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个自由跟释放同一个字。我想在这里讲的自由，讲的真理，当然是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真理。可是我特别觉得那个应该意味着是一个有话语的规模的真理。什么意思呢？我要举一两个例子。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对不对？”你知道这一节圣经，这是神的话，对不对？真理，对不对？根据这一句话，你如果爱主，神就爱你，对不对？你遵守他的命令，神就爱你。你如果不遵守他的命令呢？神爱不爱你？还是爱？比较少爱吧。那何必这样讲？管你遵守不遵守命令，神都一样爱你。为什么要说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也要爱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根据这一句话，明明是这个意思啊。至少你遵守他的命令，爱多一点。事实上，多半的妈妈也都同意这个的。所以他们会跟孩子说，你如果不听话，耶稣不爱你了。我们常常劝妈妈们不要讲这个话，那是异端。你可以说你不听话，耶稣会不喜欢，可是你不要说耶稣不爱他，你也不要说你不爱他。神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对不对？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不是吗？对吧？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而且约翰福音还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基督为我们舍命是最大的爱，而为谁舍命？为还是罪人的我们舍命。所以他为罪人已经用最大的爱，怎么可能为遵守他命令的人用更大的爱？让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哇，这个很难了解啦。这两句话，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你要弄清楚真理，而不只是随便拿出一句话来解释它。我个人有一个想法给你们做参考，也许你有更好的想法，你可以告诉我。我觉得也许那里有一个意思，神就是爱，他不会说我现在爱这个人分多一点爱，那个人捏一寡哈收一点，不要分那么，他不会，他爱就是爱，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有那个区分？也许关键人物在我们。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更大的度量接受他的爱，我们能够更好的感受他的爱，更好的接受他的爱。我觉得也许这样了解会有一点帮助。这就是真理，你认识这个真理会叫我们得到释放。你不要轻看这个，有许许多多人在这个真理上面因此被捆绑，而有很多心灵上的痛苦。他们以为他们失败，神不爱他们，可是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就是在我们背逆他的时候，神一样的爱我们，神从来没有改变。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这种无条件的爱，只有主才有。这个就是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再多讲一个，我们就结束。这一点很要紧。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姊妹，我们的权柄是有界限的，对吧？我们活在地上有很多权柄，儿女顺从父母，妻子顺从丈夫，年幼的顺从年长的，做仆人的顺服主人，我们要有这样的规矩，这神定规的权柄的等次。可是我们知道那些权柄都有范围，有界限，不是没有界限的。妻子顺服丈夫，你并不需要每一件事顺服他，他叫你不要信耶稣，你不需要顺服他，对不对？他叫你不要祷告，你不用顺服他。可是他如果不允许你闭着眼睛祷告，你可以顺服他，因为对我们来讲，睁开眼睛也可以祷告，对吧？可是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我要讲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的权柄是有界限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责任也是有界限的？我刚刚其实已经讲了一些，当你服侍人好像没有得到帮助，你不要那么自责。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责任也是有界限的。比方父母对儿女，我们常常为了鼓励父母说，你对你的儿女有很大的责任，你怎么样会影响你的儿女？可是我们要讲另外一面的话，就是你对儿女并没有完全的责任。他刚出生的时候，也许你对他有一个接近完全的责任，连那个现在的社会的形态都不一定，因为有可能你婆婆跟你住在一起，他要教育孩子的方法不一样，有另外一个力量介入。你如果不懂得你责任有界限，你就会跟你婆婆吵个没完，你把孩子放在最好的教育的环境里面当做你第一要务，不一定的。有时候你需要允许你的婆婆介入，也许要用的方法你觉得对孩子是一个伤害，你必须衡量，你要跟你的婆婆起冲突，那么有可能甚至有一天毁坏你的婚姻，还是你要允许有败子撒在你的孩子身上。你为了不让败子撒在你孩子身上，你跟你婆婆起冲突，有一天婚姻出了问题，离婚了，给孩子更大的伤害，不是吗？在这里面有一定的规条，可是你需要衡量。这就是我所说的，至少你知道责任是有什么，是有界限的。我不要再多举例，可是在很多方面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才晓得我们不需要担不必要的担子。这个是真理，这样的真理会帮助我们得以自由。很多人还没有归向主，我们对他们有责任，可是那个责任不是绝对的。我听见有一些人，他们会说，我知道我应该有安静的时间，可是有那么多人都在灭亡当中，我怎么有时间去安静？你就是不安静，难道他们就都归向主啦？你有你的界限，有一些你该做的事你应该优先做，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思想这些，学习这些是多么要紧的生命的道理，这个会帮助我们得释放，帮助我们不要背不必要的担子。很少人因为背神给他背的担子而变成忧郁症的，很少人。我们多半背了主没有要我们背的担子，才会有精神上的许多的软弱。多半的时候，当然已经有这样病，我讲这些话不是那么快能帮助他，可是如果你能够明白，我们在旁边辅导他的时候往这些方面去，很可能对他还是有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些关于心灵医治在讲义上有写的，我没有更多的提到，可是我想我们自己读也会得到一些帮助，也许未来我们在教会继续礼拜二的聚会还会有再有机会提到。可是明天上午大概要讲一点神圣健康，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02首。